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。利未记在新约被引用40多次。耶稣也曾经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足以显明利未记是极为重要的。利未记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利未记在预表耶稣基督，他是影儿模型。虽然如此重要，对于初读利未记或者不在利未记下功夫去研读的，依然对利未记有太多的看法，认为利未记段落不够分明，没有头绪，读起来无趣味，无法消化。要想更好的明白利未记，需要正确的方法，需要付出时间，我们才能在利未记发现利未记的重要性，它的伟大。利未记可以说是旧约的福音书，把耶稣基督的一生，把耶稣基督所做的和他做成的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果不使用正确的方法，也不肯付出时间，是不可能在利未记获得任何的收获的。没有收获，生命就没有益处，不肯付出时间，生命就得不到福音的滋养。利未记是旧约的福音书，把耶稣基督他是谁，他要做什么，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们要透过新约，透过整本圣经来理解利未记，帮助我们认识福音的伟大。一节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。会幕是上帝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地方，会幕也是神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地方。如果你仔细阅读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，你会晓得会幕是上帝呼召、相见、临在、启示他旨意的地方。上帝不在其他地方对以色列民讲话，上帝是透过会幕，是上帝特别指定的地方。今天也是如此，今天神在哪里对他百姓讲话，透过教会，透过教会来呼召他的百姓，透过他的教会来传讲真理，透过教会来教导真理。我们今天就认为，我自己是可以在教会之外领受神的话，从某种现象来看是对的。你是可以透过书籍，透过网络的课程来获得话语，甚至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话语，这样理解是没有错的。但是神所指定的地方是在教会，教会就如同旧约的会幕，神在教会中彰显他的王权，在教会中启示他全备的真理的解释，神在教会当中治理他的百姓，一切都是透过教会。离开教会，没有真理，没有任性，没有统治。人如果想听上帝的话语，听上帝的声音，就必须在教会，在教会听讲道，透过蒙恩之道能够听见上帝 对他的呼召，他启示全备的真理。没有教会的话，是不可能从上帝那里获得任何的收获。你晓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。供物呢，在原文当中指奉献，奉献。人如果想要在神面前奉献的话，需要拿供物。这个供物包括什么？包括牛、羊，还有鸟类，就是斑鸠或者雏鸽。你会发现奉献的供物从贵重的到价值比较低廉的，但是在第一章你不可以用价值的高低来衡量这个人所献的。重要的是牛，它的价值比较大，它的羊的价值和牛的价值相比略微小一些。鸟为翻祭的这个价值比前面两者更小，它的共同处在哪里？流血。最宝贵的地方在流血，而不是透过价值性的对比。无论是富有的人、穷人，无论是谁来到神面前，必须要透过流血这一个事实。没有流血就没有奉献，没有流血的话，所献的一切都不会得到悦纳。所以在神面前，流血是极为重要的，而且流血的这样的事件反复的在利未记出现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流血带来生命，这是利未记非常重要的教导之一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以牛来献为燔祭啊，燔祭主要是全然的奉献，它是预表耶稣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这里也特别强调献牛的时候要挑选没有残疾的，献羊的时候也要挑选没有残疾的。它不单表示一个人到神面前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，它预表的意义乃是指向耶稣基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在神的面前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它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是为罪人献上的，乃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。我再讲一遍，耶稣基督为罪人死，挂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。希伯来书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基督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。如何献？就是顺服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如何的献？就是在十字架上面被咒诅，喝下神愤怒的苦杯，是对神旨意的成就。希伯来书十章七节也说，神呀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为了完成荣耀的救赎工作，成就神的旨意是他最高最可喜的目标，是把荣耀最终来归给神。你会看见耶稣一生的格言， 就是要顺从神的旨意，照神的旨意行。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片段，每一个重大的事件，最终在十字架上都显明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遵照神的旨意。神是吩咐耶稣基督来救赎罪人，耶稣基督就按照神的旨意来为罪人献上自己。如果你单说基督是为罪人而献上，却忘记了为成就神的旨意，这种理解是完全的错误的。耶稣先是为有成就神的旨意，而神的旨意中包括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己，为罪人流血，为罪人舍命。希伯来书十章十节也说，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耶稣在地上完成了神的旨意，不单是他最高的目标，也是他最大的喜乐。耶稣就行了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正的事。你可以想一想，自从创造，从来没有人自始至终没有犹豫，没有改变，没有偏行的行神的旨意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。圣经只记载主耶稣基督如此行了。在腓立比书那里说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路加福音也说，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在科西马尼园耶稣祷告的时候怎么说，我父所给我的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耶稣基督的顺服遵守散发着甜美的香气。耶稣完全诠释了对神的顺服，面对死亡，面对承受咒诅，面对父的怒气，面对被父的离弃，耶稣都认为这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舍己。所以无瑕疵不单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生活，他的品格，他的内心是无瑕疵的，更是强调他对神旨意的顺服和回应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一个人犯罪了，他为什么要把手按在牲畜的头上？而且这个祭物被献的时候就蒙了悦纳，因为祭物为他赎罪了。献祭与人的堕落是有不可分的关系，人犯罪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死亡，不犯罪就没有死亡，而犯罪便带来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人一旦犯了罪，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，就是人没有能力去偿还犯罪所带来的罪价。人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，因为解决不了罪，死亡的问题也根本解决不了。而旧约里面献祭是在表达一个事实，献祭流血它象征了死亡和生命，死亡是满足了神的公义，生命是神对人的爱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一方面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一方面足以显明神对罪人的爱，而旧约献祭流血也就象征着一个事实，祭物 死亡，我得到生命。当把这个祭物献上的时候，也意味着我把我自己献上，同时从神那里得到新的生命。他要按手在祭物的头上，这表明罪的转嫁。利未记有赎罪日，赎罪日一年一次，大祭司要两只手按在祭物的头上，来承认以色列诸般的罪孽和过犯，就把罪归在羊的头上，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。按手这一个行动意思很明确，把我的罪归在这个祭物的头上。使徒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如何把我的罪转嫁在祭物的头上，透过按手的行动来表示这一个意义，就是我的罪完全归在祭物的头上，我的罪完完全全的放在这个祭物上，让这个祭物代表我，代替我被杀，被剥皮，被切筷子，被陷在祭坛上，代替我。还有另一个意义，就是你与我是一体的，联合的意义。在罗马书那里特别讲到，与基督联合，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。按手不单具有转嫁罪的意义，也有牲畜死的时候我也一同死的一方面积极的意义。当这个罪人犯了罪，他要牵着祭物来到会幕，来到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伸出手来，把自己的罪全部转嫁在祭物的身上，也表示祭物与我联合，我与祭物联合，他替我受死，为我受刑罚，为我被焚烧，我的罪因着祭物的死全部都被解决。为他赎罪，这个赎罪的原文是做了他的赎价，做了他的赎价。我们要想一想，这个牛羊再贵重再值钱，它能不能与人的价值相等呢？根本不可能。人是被造的，人高于万物，牛和羊的价值无法与人的价值相比。这里所讲的不是价值的相等，而是代替，而是预表，而是影儿，将来有更大的祭物来为罪人赎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把我们的罪用信心转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用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，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是借着信心。新约我们把罪转嫁给基督，不再是按手，而是用信心，用信心与基督联合，用信心把我们肮脏的罪的这个身份转嫁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代替我们去承受罪的咒诅和审判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杀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，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这里特别强调说，这个献祭的人要在耶和华面前宰杀公牛， 谁犯罪，谁要去宰杀。啊，谁犯罪，谁要杀死。很多人是不敢去杀牲畜的，啊，别说是牲畜，连家禽都不敢。让他杀鸡、杀鸭、杀鹅、杀鱼，都心惊胆战的。但是献祭的人需要自己去宰杀公牛，把刀子插进这个公牛的动脉，让他流血死去。一般的人是很难下得了手的。但是特别强调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宰杀公牛，宰了公牛，然后剥皮切筷子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是那个献祭的弟兄，你犯了罪，你要挑选无残疾的公牛，这个公牛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他不该死，这最健壮最好的公牛，把它牵过来代替你，你按手承认自己的罪，你按手表示我的罪要归在这头牛的身上，然后把它宰杀、剥皮、切筷子，无辜的牛为我而死，没犯罪就叫杀公牛，没犯罪就叫杀羊，无辜的牲畜代替我而死，无辜的牲畜为我流血，为我被剥皮切筷子，被焚烧。他会怎么想？我因为我，因为我的犯罪，因为我的无知，因为我的刚硬，我的顶撞，无辜的祭物被杀，无瑕疵的祭物被杀，不该死的祭物为我而死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亲手所做的，亲手宰杀、剥皮、切筷子的对象是耶稣基督。如果回到2000年前，我们和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喊着钉死他、钉死他、钉死他，是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，是我们的恶把耶稣基督挂在受咒诅的木头上，是我们的罪让上帝的苦杯完全的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想一想，基督为什么受死，神的旨意如何要求的，神赐下他的爱子乃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乃是挽回父的怒气，乃是把我们从罪的深渊当中拯救出来。犯罪的人杀牲畜的时候就会被感动，就会明白我可以活下来乃是因为无辜的牲畜被杀。我们每一次犯罪寻求赦免的时候，就会想到基督被杀、被咒诅、被父离弃，全部都是因为我。想到这一切会想到基督的爱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保罗又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这个就是献燔祭的意义，献燔祭的生活。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献燔祭，每一天都要透过燔祭的意义活在神的面前。犯罪的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认罪， 来到神的面前仰望受死的基督，我们的罪把他送上十架，我们的罪让他长受父的咒诅，无辜者被杀，无罪者被杀，无瑕疵的被杀，全部都是为了我。我这个罪人有什么呢？价值被他拯救，有什么样的美德被他看重？全部都没有。就是因为基督爱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在这种反复的思想当中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主而活。利未记燔祭的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此，让一个犯罪的人反复的思想自己的罪所面对的代价和刑罚，让一个人反复的思想若想活下来必须有一个代替者，让这个人反复的思想这个祭物被杀被焚烧被悦纳，他就可以活下来。他是因祭物的死，他才可以活下来；因祭物的被杀，他才免于死亡。我们不是如此吗？是一样的。亚伦的子孙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的门口和坛的周围。洒血的意义是非常的明确的。在出埃及的时候，逾越节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在自己的门框上、门上涂上血，撒上血，有了记号和标记。神的使者击杀的时候就越过他们，他们就获得生命，没有抹上血的要被击杀。经上也记得说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流血意味着死亡，但是流血也意味着生命，它是双重意义的表达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说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流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耶稣所洒的血是赦罪，是生命，是免去神的愤怒。耶稣所洒的血是要遮盖一切的罪。罗马书说，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当血洒在坛的周围，洒在会幕，洒在一切的器具上，甚至洒在罪人的身上，也意味着他的罪完全的被遮盖，一切的不洁全部都被遮盖。因着耶稣所流的血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；因着耶稣所流的血，我们可以站在神的恩典中。这是流血所带来的功效，所带来的生命，带来赦罪的意义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，但燔祭的腹脏和腿要用水洗。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燔祭全部都要献上，全部都要献上。一方面是预表耶稣基督被献在坛上，挂在十字架上面；另一方面也预表我们，我们也经常来献燔祭，就是奉献自己，没有任何的保留。 保罗在罗马书说，我们要把自己献为活祭，不再是死的牲畜，而是活的人。用旧的观念告诉我们，一个蒙恩的人需要把自己献给神，把自己全部毫无保留的全部都献给神。我们若明白我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而活下来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获得生命，那么我就不再属于自己，我是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整个的生命是属于主的，我要把自己常常的献给神。一个懂得把自己献给神的人，他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不再为自己活的人不会总是想着我的益处，我的利益，我的方法，我的人生，我的未来，我的盼望，不会总想我的。一个为主活的人会想到主怎么想，主怎么做，主会怎么行，主怎么要求的，主喜悦什么，因为不再属于我自己嘛，是属于主的。一个为自己活的人想的全部都是自己，一个为自己活的人关注的全部都是自己，实属不应该的。当你知道你为什么活下来，乃是因着基督被献在坛上，乃是因着基督被献为馨香的火祭，被焚烧，被咒诅，被审判，就明白我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，完全是因为他，不是因为我自己。我们如果不明白自己是被救赎回来的，不会在谁面前献燔祭的，不会把自己全然毫无保留的来献给谁。想一想，你每一天为谁而活？为自己活，为孩子而活，为丈夫而活，为金钱而活，这些事物都没有为你赎罪，这些事物都没有给你自由，没有给你生命，给你自由，给你生命，给你恩典，给你赦罪的，完全是因为献在祭坛上的耶稣基督，挂在木头上被咒诅的羔羊。你应该属于他，应该把自己常常的献给他。每一次礼拜想到福音的时候，应该立志把自己献给神，毫无保留。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应该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神，我的全部的一切全部都是神的，我是被买回来的。一个不把自己献给神的人，像燔祭的这个礼一样，完全属于神，不献上自己与救恩是矛盾的。保罗说，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，是合理的。一个被主所买回来的人为自己活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。你的每天生活是为自己还是为其他事物？你首先要明白的是，你是被救赎回来的，你每一次的犯罪，你每一次的顶撞，你每一次对上帝的远离，这样的一个代价都是死。为什么不需要去亲自面对死亡的刑罚？乃是因为羔羊被杀，乃是因为羔羊被挂在十架上面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 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刑罚，免去了神的愤怒，我们才可以活下来，才可以常常在神的面前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神面前不单可以了解燔祭的意义，也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神，像燔祭的牲畜一样全部的献在神的面前。天父，来感谢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晓得我们可以幸免于难，完全是因着你儿子的代赎，因着你儿子的受死。他若不代替，我们必受审判，必灭亡。使我们在恩典中思想燔祭的意义，思想每一天的生活，思想我们的人生应该不属于我们，应该属于你，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，你替我们死，我们就重获新生。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